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无市场研究所，我是可可。
Hello， 大家好，我是毛妈妈。
我今天看了一下，时隔四年之后，我们再聊足球。无市场研究所作为一个非常热爱体育的节目，居然时隔这么久才聊足球，说明我们也不是很敢用这个话题。只是最近这个话题热度实在太高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很想聊的朋友也很多，然后大家也经常提起这个话题，所以我觉得今天是一个比较好的时间点，然后可以聊一聊这个足球这个话题。然后让我们这个老嘉宾吧，老嘉宾那个Ray 跟大家先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 Ray 啊，很高兴再次来到时尚研究所，要和大家一起聊聊球。
对，然后线上还有另外两位球迷。
大家好，我是资深球迷，也是对中国足球恨铁不成钢的足球经历多款作品的玩家。对，在这里跟大家也纸上谈兵，发挥一下键盘侠的优势。
宁总，你要不要说两句？
好的，大家好，我叫我小宁吧。对，然后我是反正从小就一直踢球，现在踢的少了，但还是比较关注中国足球这些发展吧。
嗯，哦，看来大家都是从小踢球的，那我们今天选对人了。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要聊什么呢？我们找了这么多从小爱踢球的人，这不是马上世界杯要开始了吗？但我们要反其道而行，聊一聊中国足球怎么了。而且我们特别想知道中国足球的培养模式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究竟是什么原因造就了今天中国足球这样的面貌，我们迟迟无法在世界杯当中看到自己的球队出现。我们一直都说中国足球归根到底是青少年选拔模式出了问题，那么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其实从青少年的选拔来讲，我想这也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嘛。我们的这个球员选拔一直是走体校模式，包括男足也是，这两年稍微慢慢在改观，但是之前说就是02年世界杯出现那次，和到这个05年世锦赛我们打得都非常好，其实是我们体校模式可以说是最后的辉煌吧，就是包括范志毅范大将军啊，然后祁宏申思那届，包括杨晨然后李伟峰那些人，都是之前体工队培养模式出来，也就是我们一直常说的这个做大做强做专的这个培养模式。这些孩子就是这些都是我的长辈，但是他们小的时候都是可能从小就开始练球，然后学业这方面也稍微比较就是并没有特别多的专注，然后从小可能练的就非常苦，一天可能一周五练啊六练，这是我们零二年那会儿就是出来的一批人。大概个人经历就是小时候大概七八岁的时候，有一次在这个石景山体育场在那儿踢球，然后穿着一个球鞋，然后就来了一个教练问我要不要过来，说看你穿球鞋的要不要过来试一下，然后我们这儿有一个足球的这个训练营，然后过来踢。那可能是我第一次就是系统的接受一个足球的训练，大概一周练个两三次球，如果当时练得比较好的这个样子，可能最后就被选拔到俱乐部了。因为当时像我自己可能因为还是我们这个学业的问题啊，然后到时候人生选择的问题，所以可能到时候就无法继续坚持去踢球，所以到时我可能练了有大概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没有再继续去练，而且去还是走这个上学，走小学初中上高中这个路程。
说到这个特别想请教一下这位嘉宾老师啊，就是像您提到说之前也会有球探然后看到踢球然后就来搭讪套词儿，那咱们讲国足搞青训，很多人认为国足的青训比较失败，然后想走规划这条路子，既否认了青训然后也没有起到规划的效果。那想听您分析一下，就是对比国外或者是对比我们理想中的状态，咱们的青训是哪个环节您觉得是出了问题的，或者是说如果一个孩子想在中国踢球，那哪些因素就是除了他的左脚和右脚之外会阻碍他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运动员呢？
就是青训这方面，我用简单概括的话，就是要两个字，就是兴趣。我觉得兴趣是一个整个让青训让小孩去踢球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其实因为这两年我们体育其实各个行业各个项目都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功，包括这次冬奥会，大家也看到雪上项目、冰上项目都是取得了不小的突破。然后包括我们其他夏季奥运会的传统项目，包括跳水啊、乒乓就不用说了，都是我们的传统强项。这两年我们的金牌也好得奖也好都非常非常的多。但是为什么足球就出不来，因为足球它是一个世界上说白了就是大家都玩的一个运动。都玩的运动就注定了我们走这个其他项目一样的道路，包括这个做大做专做强这套系统放到足球可能就玩不太转。因为小孩在这个小时候接触一个足球项目，包括不光是足球项目，包括 另外其他项目都是一个兴趣为主导，才能把这个整个的盘子做大。如果这个孩子没有兴趣，到最后可能就不会再坚持踢下去了。其实我个人的经历就是，我小时候在训练的时候，包括在踢球的时候，可能踢让我踢一次踢两次一周，我觉得都是非常没有问题，我是非常乐意去的。然后当时我记得我从我家骑车要骑可能半个小时吧到这个体育场的训练，但是如果一旦把这个量提上来，可能一周要练五次六次，我自己如果可以坚持的话，家长可能也不会同意。包括我们这个不光是北京市了，包括其他的一些地方，我觉得可能都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如果有一些小孩可能有比较爱踢球，但是我们这个选拔一层层选拔下来，训练强度一上去，就可能导致我们这个青训的盘子越来越小，小离开小孩子越来越多，而且可能还有包括我们有升学的压力啊，然后高考的压力，到最后可能半途而废的人太多，可能其中就是其中之一。应该是张璐张指导，就是现在原来的北京国安的总经理，然后现在是那个央视评论员，他写的一篇文章。张指导这个人也很有意思，然后大家对他的评论也蛮多的。他大概回顾了我们青训大概过去三十年的个历史，大概我们有两波青训是苗子出的特别多的，一波是大概在90年左右，然后那波是体工大队这个模式下培养出了很多小孩，然后其次就是00年那会儿是国家开始主抓青训，就是我们开始把这个足球要从娃娃抓起这句话开始落实的时候，我们当时包括北京市大连然后上海也成立了很多青训的一些足校，当时可能光北京国安下面就有大概11到12个金太青了这个足球的培训学校，然后当时是教了很多学生，但是情况大概是这样，过了大概当时00年的时候，大概过了2到3年，11个学校可能当时我看的数字就招到了300多个学生，具体问题就是家长开始不愿意把这个孩子送到这个足球学校去练球，为什么呢？就是包括像我刚才说的升学压力，而且我们一提到训练就是把校队把小学的校队组织起来，把初中的校队组织起来，导致的原因就是我们校队可能最多就20个同学一起在踢球，导致的原因可能最后就是其他1000多个学生没有机会去用这个场地，我们场地也有限，教练也有限，可能导致我们另外学生没法去接触到这个项目里来，导致我们孩子兴趣的越来越少，其他北京市各个小学这些校队啊组织起来可能到最后选拔出来的孩子也是凤毛麟角，所以导致我们这个整个青训的形状是一个金字塔型的，从下面开始往上筛的时候人会越来越少。其实我反观就是其他几个足球比较发达国家，包括美国现在也慢慢把这个做起来，之前美国其实也是足球荒漠，但是欧洲几个足球强国很明显就是那盘子特别大，他的各个学校的校队有不光有一个，他有2个、3个、4个甚至5，就拿我自己的青训经历来说，我在美国这边看到的是女足，美国女足其实是他们之前开玩笑说美国在美国 football 就是 soccer 是女孩子玩的项目，到周末他们的组织社区的女足联赛可能有大概30个队20个队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在这个场上从早踢到晚，我觉得所以我的感触就是对比一些比较足球的强国，我们的盘子是越做越小，而其他的盘子是摊的越来越大，正是导致我们的足球人口会比其他的国家少很多，所以我看到的数字大概是我们这边足球人口注册的小球员可能就3万4万，虽说我们有11人，我们经常说14亿人选不出几个会踢球的，但我们足球人口真的没有那么多，我们可能就最后从事这个项目的可能10万人20万人真的是到已经是到点了。我们的情况其实就是这样，就是我们小学可能要说要组织一个球队，然后校长可能也比较重视这个事情，然后分配给下面体育老师说我们要选人，可能从100个孩子里挑出来，但是这个挑的过程可能就已经把一些好苗子剔除在这个选手的这个池里之外了，因为我们也没有什么科学的挑选的方案，我们也没有这个系统的一个方法去判断一个7、8岁小孩到底以后能不能成才，这个是放在这不光是我们的问题，放在任何地方都是这样，你很难看出这个人以后会不会成才。我们真正到我看到可能一个比较好的项目就是让大家都去参与，真正把这个足球列到我们这个中小学体育教育大纲里面，让这个每个孩子可能都能组织一个，就你这个孩子可能进不了校队，但你可以参加一个比如说班级队，然后在学校里和其他人踢一踢，等你踢得多了你会发现这个孩子真的有天赋有兴趣去继续从事这个事情，可以去社会上加入一个小的足球俱乐部。这是我见到比如说日本的一个培养这个小球员的方式，就是他们就是都会去有机会去参与这个事情，而不是挑出这个大概几十个人去占用这个所有的大概体育资源教学资源，导致其他孩子没法去参与这个项目。这是在小学情况，到了初中呢高中呢可能我们就要专注到这个把这个其他一个真的有天赋的孩子挑出来。我们 我们可能到了初中高中就会去组织一些校队啊，去打一些区里面的比赛，去打一些训练的比赛。但是由于选材和训练在小学都不行，公平竞赛位置不一定真的能拿到这个最后比赛的冠军，所以最后我看到结果就是一个在整个一个大区里面那些校长重视的学校，那些场地条件好、教练能力强，包括一些师资这个能力比较强的一些重点高中，可能拿了很多好的足球苗子，这样能吸引更多的好的足球学生，导致以后就是整个区就是这两个学校比较强，导致其他学校也就不参赛了，也就远离足球了。一个区到最后可能就剩下一两个学校可以搞这个，所以到最后也就是可能这一批的尖子球员可能比较好，但是到下一批因为其他学校也不搞了，没有尖子再让你抽，所以整个这个足球就是整个这个动能就整个转不起来，这就是我感觉比较遗憾的地方吧。我希望就是能让真正让小孩子有兴趣的小孩子真正去接触这个项目，而不是说一上来就开始选拔他们，让他们也走这个非常专、非常大、非常强的这条路。因为足球确实和其他的体育项目差别还是很大的。
确实一个感受是，像小的时候，可能一个小区、一个院里面就有很多人，大家一起去踢球，踢的好坏这个另说，但确实是比较享受这个过程。我觉得确实足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运动。后来的话像到了初中，因为我们学校是没有一个专业的这种校队啊，或者说是这种比如说专门的国安的什么什么梯队，我们是没有这些。但确实那时候喜欢足球的人还挺多的。然后我记得是以前北京，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暑假会有那个北京市的百队杯，就是完全是可以自由报名，所以很多我们当时一起踢球的这个同学，我们都会分两个队去一起报，去参加这种一个市级层面的一个非专业的比赛，大家更多是一个凑凑热闹去享受这个过程。但我觉得确实现在国内的这种氛围我觉得也是弱了很多。然后刚才嘉宾也提到，其实日本的那个模式，因为日本的这个足球联赛包括整个小学初中的这种足球联赛一直是做了就是坚持的很好，现在已经是不是100多年了，我忘了具体的数字啊。但确实是近期也经常有这方面的一个曝光，而且看他们的相关的资料介绍，确实他们的一个氛围是已经形成了全国很多县很多的小学也好初中也好他们这个一以贯之的这样一个校园足球的氛围。那有这样的一个氛围在，大家的这个实力是没有太大的一个悬殊，所以大家就是互相竞争，这种充分竞争的一个环境下，我觉得确实是会越来越好。那可能咱们现在是没有这种一个氛围，从足球人口这块可能就会确实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啊。
日本的那个高中联赛它是一年办两届，所以它是搞了50年，大概不到50年吧，因为去年是大概101届还是第100届。
我就是很好奇，为什么就是足球这个项目它就非常需要有这种校园文化或者是民间文化来去普及。就比方说我记得我在看全红婵的一篇稿件里面就讲他是怎么被发掘的。其实他就是当地的教练，然后在小学看到体能非常厉害，然后就把他掐走去练习跳水了。就其实他走的这个模式也是一个你刚才说到的这个我掐尖儿，然后我就重点培养他。就为什么会足球尤为需要？
因为足球玩的人太多了，就是他不像这个其他这个项目，比如说全世界其他地方玩的人也比较少。就我看，就比如说包括西班牙那边，包括美国这边，他出一个好球员的这个几率，我觉得太高了，因为他玩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自己在美国这边踢球，我自己个人经历就是来了美国这边组织留学生踢比赛，都是中国留学生，然后打一打这边，主要平时是踢这个美国这边校内联赛，然后和这个都是和也就是其他学校里面各种其他队，包括美国人，包括白人啊，然后南美人都有去踢这个学校联赛，也是非常正规，大概9打9，然后偶尔还踢一踢南加这个 LA 那边组织的大使馆组织的一个就是大概12个学校的华人的一个小联赛。我个人看到就是美国这边有这个小孩，他是7岁8岁就是能绕着你腰这么转，能这么过你的，就特别厉害。然后我觉得这种有时候我就感慨，可能要像我周围同学，如果小时候踢得这么好，可能到最后初中高中也很难再坚持下去，他可能就是要去上学，说白了就是要升学，升学压力太大，
然后我们要把这个孩子要放回这个上学这条路上，而不是家长也很难去说把这个让他去搏一搏，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我的感触就是，因为这个足球这项运动玩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而且它是一个集体运动，它是一个11个人的运动，每个位置上的球员他的个性他的这个在场上效果都不一样。比如说踢这个中后卫的人，你可能就和踢边锋的人在生活中就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人可能比较沉稳，另外一个人就比较活泼。我觉得在球场上也能，如果大家踢球的话也能感受到这点，就是足球上每个人各性格的鲜明，然后对比这几个人的捏合真的是不太一样。所以对比起其他项目，我觉得足球它是一个全身心培养的项目，而不是就是很难用一个拔尖的方式来出几个好苗子。
所以当时就是因为你也参加过短暂的这种职业训练啊，最后留下来的人会是什么样的？就比方说他到了14岁或者是更大中学的时候，他们最后坚持走职业运动员这个路径的人一般都是什么样的画像？
对，比如说我就说咱们最近，比如说你可比如说吴磊他就是从小一直踢球上来，他可能小时候去了这个徐根宝老师那边崇明岛的训练基地，就是一直这么走上来，然后到包括大概在13、14岁的时候要加入这个上海那边的一些梯队，然后一直这个文化课当然也会上，但是他们这些人一般就是从小就立志把这个足球当成他的职业来看，而其他的球像我们这些普通的孩子就是没有进入职业足球这方面，就是我相信大部分的中国家庭的孩子很难是下决心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很早的情况下，大概7、8岁的时候就把这个当做一个职业，下这个决心说我家里就是要培养一个足球运动员，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所以职业球员的画像真的是非常要把这个在我们这个培养体系下把这个球员培养出来，真的是要下很大决心来从小就要走这条路，在各个学校梯队里踢，一路这么走上来。也有那种没选上的可能进入体校，我也周围也有朋友最后也是练球练得比我长很多，但是也没有继续坚持这个职业足球的这个项目，可能最后进了体育学院，然后做体育的老师然后教练，也有很多。但是整体来看，我们这个给这个孩子的另外一条选择，就是如果你小时候喜欢踢球想去走这条道路，但是很不幸没有被选上，我们给这些孩子提供的这个另外一条选择可能是实在是太少太少了。因为他一旦做出了这个走职业这个选择，就可能很难回到高考这条路上，可能很难回到上大学这条路上。所以如果我们适当的放宽这些条件，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了，就可能又回到我们给孩子减负啊，给到我们整个社会的升学结构啊这些事情上。但是我就足球这方面来说，我们可能目前还是很难让这个孩子从小有一个比较轻松的选择环境，这是我目前就是很遗憾看到的一个现象吧。
其实就是相当于是一个不归路吧，就你很残酷，如果你在这个改的路径上面，
对 对, 对，不归路可能说的太残酷了一点，但是就是大家都是这样，可能让我们孩子以后有孩子的下一决心从小来踢都是非常难的。可能作为家长，虽然尽管我喜欢足球，但是作为家长也可能很难让把这个事情决定下来，
感觉就是沉没成本会比较高，然后另外就是这个运动的世界范围内的普及率也很高，所以竞争对手也很强，很难通过你个人能力特别出众然后达到最终的那个目的。就其实这次苏一鸣夺冠，你有一个大家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感受，他确实是热爱这项运动，然后并且付出了很多时间去做这件事情，但他毕竟是一个个人的运动，我觉得就是他的个人天赋和他的努力其实是很重要的。但就是就像刚刚讲的足球这个其实它是一个集体的运动，即便你个人很热爱或者你对个人很努力，但确实需要一个团队的配合吧。
对，苏一鸣当时我看他采访还挺有意思，他说他当时要选走影视路线还是走这个滑雪路线，都走了滑雪路线，他也是看来也是做了选择。
我刚才说到那个学校比方校队这个，我自己还非常有感触，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第一次接触到垒球，就是男生的那个棒球，然后其实我非常喜欢，而且我觉得我上手是非常快的，我小时候很喜欢砍沙包，接沙包什么都很准，然后我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接触到这个运动之后，我就很快就上手，不管是就是攻击方，就我打棒，还是说我打一垒的位置，然后我防守这个能力，我觉得自己都是很喜欢，而且有一点天赋的这种。但是我这一切投入都只是在大学中间，从我毕业之后我就再也玩不了这个运动了，因为我传不出这么多人来，既没有场地也没有，因为像垒球棒垒球你需要一个攻击方，那你至少有两三个打棒的， 然后需要有投手投捕，就是你相当于你传一个局需要七八个人至少。然后我特别特别遗憾，我从毕业之后再也没有玩过这个项目。我就觉得像是这种小众项目确实，但是结果我们把足球搞得也很像是一个小众项目，但明明是有很大的群众基础的。
对，足球如果能让小众项目搞成功，也是其实一个好。如果我们围这个成绩论的话，但是其实因为足球这个现状就是可以说是全世界玩的人最多的一个运动，所以我们如果用小众项目来搞的话，其实很难。我们也看到结果了，就是可能和其他这个大国来比。还是有很多困难的。我们在体育这方面，我们是一个体育强国，我可以说我们有很多项目在奥运会上基本上绝对有统治力的。但是我们在这个体育大国这方面还是有很多提升空间可以做的。
正好也问问另外两位嘉宾，小时候也踢球，后来放弃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大家也都差不多？其实
也不是吧，有人真的是有天赋有问题吧。
对，先说一下我的，我其实也没有全放弃吧，但现在踢的少了，主要原因还是说身边的这个朋友吧，越来越少了，确实这个足球人口的下滑是，我觉得是很明显的，像我刚才介绍，小的时候那可能一个院子里，这个乌泱泱男生可能二三十个，就是抢球抢得很疯的那种，但现在就是。可能也是工作了，然后这些身边的一起聚出来踢球的朋友其实就还是那些个，而且随着这个时间的迁移，这个人越来越少了。这个我觉得可能不是我的一个个例，因为经常也看朋友圈，比如说别的这个发这个踢完一场球的这种照片，我觉得照片里面更多的还是这种大叔的那种养生足球，一看就还是都比较。说的这种，对，我觉得足球人口这个下滑，这个减少，这是很明显，就是凑齐一场踢足球的，我觉得这难度还是，相比其他运动要再高一些。对，所以时间越久，那现在就是聚一场球就其实还挺难的。对，
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在中国，你很难找到一个社区的球队，或者是有人稳定的组织。那就像是如果大家在公司里面，哎，有一个工友的篮球社群，然后定期拉人，那很多人就周末的时候真的就能抽空去踢一下。但是你会发现，在国内好像我们没有说到了那个社区层的足球队。就像如果是在英国，会发现一个城市在商业联赛里面，就会一个城市有。几支十几支甚至伦敦这样大城市十几支球队，你可以有点兴趣的话去附近的球队报道。然后但是在国内的话就有点，哎，要不然就是老大爷遛弯似的那种养生局，要不然就是顶级联赛，中间好像就缺了一层腰部上的介于职业和半职业之间一个状态，让大家去能够找到这样的比赛机会，是不是也是导致中国足球，就我甚至不知道它是因还是果，到底是因为足球人口不足导致这个现象，还是因为这个现象导致了足球人口的不足？
我觉得和乒乓球人形成鲜明对比，我觉得我们随便就可以上台再打两把，然后很多长辈也非常厉害，然后可能但是在其他项目上，就是包括这个大球项目，包括足篮排开展起来受到的制约因素还是挺多的。
因为我之前在就是曼彻斯特就交流过半年左右时间，我就发现他们那个足球文化的这个深入程度真的是很强的，就一方面是他们那个本土化的属性特别强，比方说大家知道曼彻斯特就是两支最厉害的英超球队，就是曼联和曼城，但对于曼彻斯特人来讲，他们会更热衷于去看曼城，他们对曼城的这个关注度和认可度会更高，而且就是当地就是有曼彻斯特大学嘛，就这个大学本身就学校的社团就会专门给留票给大学生，你差不多£15，你就可以去看一场欧冠的比赛，而这个票是你不需要去上网去抢啊，或者是怎么买啊，就是你直接在社团就可以买到，其实相当便宜，因为£15你就。他们400倍4磅嘛，所以其实£15你就可以进到Old Trafford 里面，然后去看一场欧冠的比赛。对，我觉得他们整个这个就是对地方自己球队的认可程度，还有就是整个跟全民的这种普及的程度，真的会更深刻一些。我觉得这个情况有一点像，因为我是天津人，我发现这个好像排球之于天津的这种感觉。就我
女排对天津很重要。
对，然后就我，然后我想就是我确实，比方我大学同学，就是如果留在本地上大学的人，很多人都会加入到自己大学里面的排球队，就大家真的会非常喜欢这个项目，自豪感很强。
这个文化一旦起来了，我觉得还是会有很大改观。你刚才提到在英国，还是挺希望有机会能在那边常住一点，因为那边足球文化确实很好。因为我自己也是经常看球，是因为我记得我前两年去西班牙，然后在那个马德里去看一场皇马比赛，我下了那个，我个人感触特别深，就是下了那个在地铁上，一下了那个地铁站，看到那个伯纳乌的那个整个的看台的时候，就是那个大的那个 logo 的时候，整个有点要热泪盈眶的感觉，因为在感觉这个压迫感以及这个气势就感觉一下就扑面而来，我感觉就是真的非常不一样。包括其他球迷，那还是一个很非常普通的联赛，就一场周末的一场联赛，然后西班牙人也比较累，比较 relax， 大家很晚就去看球，然后但是整个气氛还是非常好的。所以有时候我现在还会在 B 站看一些这个人在马德里的博主，看看他们拍的这个 vlog， 然后回味一下当时的感觉。所以在美国，其实我说实话都没有这种氛围，因为美国人其实足球也不是他们主流的运动。
英国这个氛围也不是非常良好，就赢球的时候很好，但输球的时候真的感觉这个城市的治安出现了很大的问题。突然间，
对，其实说到我们前两年，就是过去十年，到从2010年到2020年，我们的联赛其实有一点点这个味道，有包括恒大的入主啊，包括这个各个俱乐部开始加大投入。我记得我当时在国内，在北京看国安的比赛，也有一点这种感觉，就是球迷会比较疯狂，然后其实说氛围比较好。但是很遗憾，我自己个人观点就是这个疫情赶上了，也是我们足球比较倒霉，导致我们这两年的联赛只能空场进行，导致各个球队少了很大的一部分收入。我们也看到这两年也没有前两年那么投入那么大了，包括各个球队在限薪，然后恒大事情大家也知道。所以我希望这个疫情过后吧，能看到我们联赛重新火热起来，能看到我们足球的参与重新吵起来，也希望我们的听众听到以后能想起来我们周末自己城市里还有个球队，你在上海也好，北京也好，广州也好，以后有空疫情过后有空去看看球。
就是你刚刚讲到其实资本的加入也对这个整个联赛的培养体系有一定的加持的作用嘛，但其实这个事情我个人觉得是不是也是褒贬不一的。其实资本的裹挟一方面也炒高了就是球员的收入，或者是某种程度上变了味儿吧，我不知道这个事情你是怎么看。
对，就是这点就要说到我们自己的俱乐部和国外俱乐部有些区别。我们自己国外的一般我们可以看到俱乐部包括刚才说的曼联呀，然后皇马巴萨，他们是俱乐部自己就是一个主体，他们很少我印象是没有见到国外的俱乐部和一个企业就这么挂钩，这就导致了钱是从企业来的，企业有钱的时候他可以大笔大笔的买球员，他可以从国外买很好的球员，然后导致让我们在中超八连冠，然后我们拿亚冠都没有问题，球迷很疯狂，很喜欢这样。但是一旦企业投入进不来了，包括我们这两年疫情来了，企业可能收入没有以前那么乐观，现金流可能出现问题的时候，就会导致我们有这个球员养不起了。我们这些规划球员就要回巴西踢球，因为国内给不起他们原来那么高的工资，导致我们这个市场迅速冷却下来，然后给人一种有点一地鸡毛的感觉。所以这是区别，就是好的时候他钱特别多，我们企业大笔大笔投入，打出了我们自己名声，坏的时候就是导致可能散的也非常快。
我小时候对什么东西能很快速的消耗掉你的财富就有一个很强的印象，就是买一支球队。
对，王思聪说不是傻子，在中国傻子才玩足球嘛。因为钱烧的太快了。
对对，就是如果你更想烧钱的话，就去买一支 F1 球队。
F1 对车队，对对。
我觉得是也是因为足球的关注度确实很高，因为算是世界这个顶级的这个比赛嘛，然后并且观赏性也很强，特别是他进球的时候，大家还是很激动的。你像其他比赛的话，像游泳就是这么几秒钟，我觉得也形成不了这种大家的这个这么高的关注度嘛。所以足球和篮球，我觉得就是必然，它这个比赛的形式就会导致就是大家对它的关注度很高。
就是其实大家在那个去年欧洲杯的时候有一个讨论，就是其实足球不是在那么强的声量了，而且其实绝大多数人并没有说真的关注它的战术啊，什么跑位啊之类的，你就还是想看你进球那一下，或者是有一些比较荒诞的场面，就是这种，就反而是篮球这种节奏特别快的，就是你时间是读秒咔咔咔的这种，本身它就要限制在24秒里面， 反而更切合短视频的这么一个传播。
所以就有人吐槽说足球在美国没有发展的这么好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没有时间进广告，没有暂停的时间能创造更多的广告收入。所以也是的确是一个原因，就是你看一场电竞比赛，然后基本上就是马上即时的有爽感，然后看其他的体育里面的话，你是有休息一下的时间，或者是跟别人互动的时间。但是现在不光是哎，人上了年纪以后，别说踢球踢不动了，看球有的时候都看不动，真是会有这个情况。
是，美国大联盟他这边足球的玩法规则都不太一样，有点契合他们商业模式的。他们可以比如说无限换人，然后打平了直接点球，这种就是会把节奏稍微加快一点，契合美国。所以美国足球一方面不行的原因，他们是跟规则自己的规则跟这个国际规则不太一样，
所以就不适应国际踢法是吧？
欧洲这边足球这两年也在变，比如说去年的那个新闻，就几个强队要把几个弱队踢出去，自己搞一个那个欧超杯，要他们也在寻求这个怎么更赚钱、更商业发展的道路。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动态过程，其他国家也在求变。
对。但刚刚说到这个资本的事情，其实我也想聊的一点就是男足和女足之间的收入差距嘛，就是这个会让人有一个比较直观的感受，就是女足拿着这么低的薪水，现在在场上踢球的这些人是真的是爱踢球，或者真的是热爱这项运动，那为什么会之间的薪水差距会这么大？然后这种高薪是不是也是潜在的，会有一些负面的作用？
我这边看到关于两边两波的薪水，就是我看到的数字大概是女足薪水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低，就是当然和男足比其实还是差很多，但是已经和普通人比已经是挣的不少。这是我看到就是国家队这个 level 的这个数字，主要原因还是商业，就是女足的比赛可能包从对抗性，然后技战术，然后和整个市场的盘子相比还是没有男足那么大，然后可能资本还是愿意更找男足投球。比如说我看到数字就包括美国也好，比如说 NBA 吧，美国可能开发最好的 NBA 女子 NBA 的就 WNBA 的那个 MVP， 她的年薪只有大概11万美元，然后哈登那年的薪水可能是大概3000万美元，男篮的顶薪是女篮的这个最好的 MVP 的大概200多倍。这是在美国其实也是这样的，因为资本嘛，肯定是这个找这个回报率最高的这个去投放。对，就是我觉得就这点我们可能不要对男足这个场上球员太过的苛责，就是我自己个人踢球的感觉，就是如果你上了场还是非常想赢的。
就所以就是问题不是出在态度上，那问题大约是出在
哪里呢？
就是我刚开始说的，这两年的足球环境就是这样，疫情他们其实中超，如果你关注中超联赛就会发现这两年中超联赛基本是没有好好踢的，大概在2020年的中超冠军第二年就解散了，就是江苏苏宁。这在放眼在整个足球世界我觉得都是无法想象的，就是一个冠军球队，顶级联赛的冠军球队在第二年直接解散。我觉得可以侧面反映了我们这两年联赛的一个现状，就是各大这个资本就是可能在纷纷撤离，就是没可能也不叫撤离吧，就现金流都出了问题，导致球队难以为继。然后联赛的模式也不是像原来那种就是普通联赛，就前两年最火爆的那种联赛，而是南北分区，然后因为大家要隔离在一个泡泡里打比赛。
您正在收听的是无时差研究所。
无时差研究所的粉丝群已经开通啦，你只需要在微信搜索无时差研究所同名公众号就可以找到入群的方法，添加无时差研究所管理员二维码，管理员通过后就可以拉你入群啦。如果你喜欢我们，也欢迎在微信公众号和爱发电给我们送来你的支持。
那我们再说回培养模式吧，就是之前也听说过，就是好像还有把小朋友送到海外去参加这个海外青训的这个形式，我不知道这一块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还是也是一个就是草草收尾的情况。
这两年就是从我们青训来讲，就是这十年我觉得青训还是当然还是有进步的。我们自己的这个小球员比前两年也是慢慢越来越多了，当然出国的也很多。这样我们国内的这个自己培养的比如说比较优秀的球员吴磊，像刚刚说的，他就一直在国内走这个上海青训那条路，从徐根宝的基地一直到上港，然后一直到去西班牙，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球员的出国的年龄。和他作为对比，我想说另外一个球员就是国脚的张玉宁，他是也是给我一个印象很深的一个球员，就是他出去的非常非常早，他是走这个杭州绿城青训，他当时也是在上海。我看他的故事，他爸爸非常厉害，他爸爸是从小甚至愿意把房子卖了， 去来供张玉宁去踢球。但他大概在13、14岁的时候就决定要去荷兰去踢球了。他因为他、嗯、当然后面的故事我自己作为一个外人也不太不能以偏概全，但是他当时觉得自己在国内这个机会还不如去这个国外去训练去踢球。他在国外发展的非常好，在荷甲特维斯，然后一直在海牙也是踢过，在荷兰几个球队踢了很长的时间，最后是表现的特别好，才大概在22岁左右又回到了国安。这是两个非常不一样的这个路径。我觉得就出国的孩子来说，这两年还是越来越多的。我看到比如国青的那几个孩子出去，包括在西班牙、在葡萄牙，然后回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也是一个不错的路线。当然，这是又说回刚才说的，这是你已经下了决心要去走吃职业这碗饭，因为它成本是非常高的。像刚才那张宁的父亲，他把家里房子卖了，供他去这个去踢球去训练，这在我们可能很难，很多家庭是做出这种决定。
对，而且这个成本是个人家庭承担的，是吧？大部分。
你踢进职业以后会有这个工资。我记得张宁去大概刚去荷兰那会儿。是大概年薪有20万左右，其实已经可以非常好的养活自己了。但是在早期还是家庭要承担。
那就得就是可能在前期的时候确实要确信他真的是能走这条路的，或者他有这个天赋走这条路，是吗？
对，就是我
要不然很难做出这个决定。
走出国去训练去踢球已经是一个精英 level 可以才能做出的决定。我觉得
是。
但要说回来，就是我们的这个大基本盘很少有人能做出这种决定。我们基本盘还是要孩子去有兴趣去踢我们自己小学的一班和二班的比赛，三班和四班的比赛，或者这种比赛的时候，就是非常，这是才是我们的基本盘。
对，然后你刚刚其实提到就是说日韩可能确实在欧洲踢球的球员很多，那中国确实这边也很少，那这个是一个双向选择导致的，还是其实比较依赖于球员的个人的水平是不是能够到那个 level？ 我不知道这个是为什么中国会这么少。
这确实是双向选择问题，因为之前吴磊就是去西班牙人的时候还有人质疑说，因为西班牙人老板是中国人陈彦生，他是一个华裔的老板，然后所以才能去，然后很多人担心吴磊去了只是为了开拓国内市场打不上比赛，但是我很欣慰看到他是打上比赛而且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所以这点还是很好的。但是现在其他的这个球员出国，我觉得像之前我们也遇到过有的球员去了德甲一场比赛没踢，然后很明显就是那个球队想开发国内的市场，他看中了中国广大的球迷，所以才弄了个中国球员过去。所以这点是我们要避免的。但日韩那边我觉得真的是很多球员真的是能在顶级联赛站住的，包括韩国孙兴民已经是大哥级别的球员在英超，已经是扛着一个球队走的那种水平。他们的青训我觉得真的是在扎实在做的比较好的。这也不能责怪我们的家长，不能责怪我们的这个升学的这个情况，因为确确实就是我们的现状。确确实我们因为说到底足球它并不是一个什么生命攸关生死攸关的事情，它只是一个这个运动，我们不可能因为为了把这个搞上去牺牲一些其他的事情。但是我看到的日本这边情况可能就是小孩子一周可能就训练一两次，然后去这个自己喜欢的俱乐部然后去踢，然后就算如果没有被选上也可能有其他的路可以走。这真的是社会结构啊，然后两个国情不同的决定，并不是说他们那边的情况系统就一定是最科学的，他们可能也有自己的问题，但是只是社会一个惯性，然后社会家长的观念导致我们这两边亲身情况的不同。
我们上一代，其实国足的运动员，就是特别是2002年世界杯的当时的那个阵容，其实我回头再看的时候，其实当时是有很多人是在顶级的联赛里面有过表现的，然后他们现在其实。这一代人现在应该其实对中国足球有很，是不是也是有相当大的话事权？
话事权我不好说，但是贡献是很大的。我觉得就是包括范志毅，然后范大人自己在搞青训，然后申思、祁宏他们那些人，就是02、02P那些人，都是在搞自己青训，他们主要在上海这边。所以这次我觉得就是现在南派足球已慢慢压过北边足球，就是也导致一个原因就是做青训的很多都在上海啊、广州那边。你可以这次看到国家队这边很多都是那个上港啊，然后寻根宝指导那边出来的人。
其实刚刚讲到的更多是走出去嘛，那也这个引进来这一方面其实也是最近颇受关注的，包括中国规划了很多的这个足球运动员，甚至国家队当中也有规划运动员。 那规划运动员为什么争议这么大？
规划我觉得我们联赛一些引进来的外国球员确实在这个球队里发挥了很大作用，比如说恒大第一次拿到亚俱杯的，就是俱乐部那个亚洲最高锦标的时候，当时是引进的巴西球员，对，做出了确实很大贡献，然后导致恒大那两年成绩真的是确实在亚洲是非常非常好。但是在拿过亚他们看到恒大拿过亚冠之后，我觉得可能在国家队层面我们可以把这些球员规划过，因为当时确实是已经符合了标准，所以我个人觉得规划这方面无可厚非吧，因为我觉得他确实争议很大，因为我们作为一个我们中国可能很少之前有很少这个规划的传统，我们还是以这个自己人为主，然后组成国家队，然后代表我们自己，然后去为国争光啊，去为国这个添彩，这些事情可能一开始有很多人比较难以接受，但是我觉得规划这几个球员可能也是无可厚非的出成绩，但是他赶上了这次疫情，规划球员的黑天鹅事件导致我们社会上对这个规划球员的看法可能也褒贬不一。我个人觉得规划这条路可以继续走，但是我觉得希望能多走一些血缘规划，就是蒋光太那些人，他们都是华裔，然后李可，国安的李可，他们也是华裔的，侯永永也是国安的，侯永永他们都是至少一半华裔血统，这些我觉得可能更易于被我们接受，然后能被我们接受的可能更易于在国内推广，然后大家对他的口碑也会好一点。在世界上有其他，比如说包括日本规划球，日本曾经有，现在这支国家队没有。然后俄罗斯甚至有一个规划球，俄罗斯队有一个边后卫是个巴西人，巴西出生的，然后去俄罗斯踢球。然后欧洲美国就更，美国可能你要是在美国本土找一个出生的人踢球，可能也是比较难。他们很多现在比较好的球员可能都是墨西哥裔，然后或者欧洲那边过来，然后加入美国去踢球。欧洲也很多，欧洲他们单一国家的这个概念可能比较模糊吧，他们就是互相换国籍，然后去代表另外一个国家参赛的这个事情非常非常普遍。所以
对，
就比如说齐达内，他就是阿尔及利亚裔，他在98年代表法国把法国踢比赛，但他其实有阿尔及利亚护照。包括梅西，他其实在代表阿根廷出赛之前是可以代表西班牙出比赛的，他当时有的选，但当时代表自己出生阿根廷比赛。所以这个在欧洲啊南美非常普遍。
对规划这个事情我有两个担心吧。第一个就是它需要是要精准的踩着一个周期去实现，因为国际足联的规定还有国际方面的法律法规就导致说我们现在规划种树它不是在游戏里面招一个雇佣兵马上就能来的，而是要经过漫长的周期，可能这个状态它自己竞技状态下滑了，或者是说有什么不确定性就会导致钱打了水漂。那第二个就是因为我也看中超很久，就会发现一个现象，如果你的一名球员在球队中扮演了一个核心的或者是主要的得分者的角色，那你会不自觉的其他的球员就会更多的是给他配合的方式来推出嘛，就是像中超顶级的射手基本上都是外援，除了当时吴磊在上港或者郜林在恒大的时候，那就会出现本土不产前锋，或者是说优秀的前锋在国内不容易被挖掘出来，因为大家俱乐部就会默认的说我们那前锋这样的位置上就要放一个老外，那长期以来也可能会导致我们选台上面就会有偏科，就会觉得说这个事情这个位置我们可以规划，所以没有必要再去找这样的苗子，或者这样的球员在国内本身就没有一个很强的成功激励，导致这个球队会变成一个系统化的瘸腿，这可能也是一个规划的危害。其实说到选材这个事情啊，就是有一个游戏界足球经理游戏经常说的，很多球员是所谓的恋童癖，就不是那个恋童，是说努力的去恋小朋友恋青年球员的这个恋童。那其实这是有一个一定要本土化培养这样一个氛围才能让球队更重视青训，那就像是英国所谓的英国球队有大英户口本这样一个传统，那就是因为本土球员能够踢出来，或者是说本土球员有这样的号召力，那才会说有球探开始去从很小的阶段就去考察一个球员的潜力。但是如果我们默认说不用做这些工作，那只要砸钱，那下一个梅西下一个系列我们可以直接去外面找，然后不用去自己内部选材，那我会觉得这样的话会导致一个球队建设上会出现问题的。 就像是那个世界杯卡塔尔就是一个雇佣兵的球队嘛，就是为了办这届世界杯然后到处去招兵买马，但是他们本国的足球就能因此成为世界足球强国和大国吗？我看也未必。
最近有一个事儿，就是也是足协新召集的一批这个球员吧，我印象里是好几位是新疆的啊、对。这个肯定不是规划嘛，但我觉得这个趋势是也是一个新的尝试，因为其实在毕竟中国国内这块是一个很幅员辽阔的一个国家，很多实际上很多区域它的足球发展特色是有自己的特色的，而且像我知道像新疆、西藏包括那个吉林延边朝鲜族那边，他们的这个足球氛围实话实说我觉得是比整体的一个大环境要好的，所以我觉得各方面的这个思路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因为毕竟咱们现在的这个整体的环境还是我觉得可以去多尝试一些新的思路。
嗯，宁总讲到的我觉得也很特别啊，就是说好像确实各地的培养都有各地的这个不同的想法或者不同的这个模式吧。对，其实这个也让我想到确实冬奥会启用了大量的这个规划运动员，也让这个规划运动员提升了这个大家对于这项运动的关注度，特别是就是谷爱凌，然后还有一些冰球的这个规划的运动员，就大家的这个存在或者大家取得好的成绩也让国人更有信心去参与这项运动，然后并且也让大家更多的去关注到这项运动。那其实是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对照组的，我觉得今天也可以顺便聊一聊。其实我觉得比较有意思是在于大家好像都是在美国长大的两个人吧，对吧，都有这个或多或少有一些中国的家庭的血缘，然后有一些牵连，但是为什么好像两个人这个最后的这个呈现出来状态却是非常不一样的，就是可以看得出来谷爱凌是一个非常自信阳光并且特别凡尔赛的一个运动员。对，但朱毅确实就整体上展现出来一种好像比较传统的这种中国女孩，中国家庭出来的女孩，然后可能面对镜头还会有一些羞涩，会有一些不好意思我觉得就是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特别是在体育这个大的整个越来越商业化的背景下，其实越来越多需要这种体育明星的存在，甚至这种体育的领军人物的存在，像谷爱凌这样的性格其实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并且被更多人喜爱的。谷爱凌和朱毅让我看到了一个事情，就是父母的支持是一方面，我相信他们两家的父母都是非常支持他参与这项运动的，另外的话还有就是教育方式肯定也是一方面，对于运动员从小这个自信心的培养啊，然后对于他各方面的这个自我的认知的这种培养，你就会发现谷爱凌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并且他在面对这个比较高的这个外界的压力的时候，甚至在第二跳失误的情况下，或者第二跳成绩并没有很高的情况下，能够在最后一跳上难度，或者能够有这个自信心非常淡定的参加完这个比赛，我觉得这种心态是很难得的。而且就是从我自己自身角度出发，我觉得作为一个在中国语境下成长出来的孩子，我们好像很少会有人能够非常完全的拥有这样淡定自如的心态，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顶尖球员需要具备的这种心理素质。
对对，就是我记得谷爱凌第一块金牌结束之后，那个央视解说瑜伽说就是自信中国人最美嘛，我觉得非常赞同这句话，因为我在国外然后在职场上也看到，也是深有体会。不过这个就另外一些故事，我是觉得我们的球员，我们的运动员能展现自我，尤其是一些很多运动都是一个展示自我个性的机会。它是一个个性张扬的一个很好的机会。你有时候比如说我在职场可能我会经常说，在学校我会经常说不要把自己这个锋芒露得那么露啊，然后要收敛一点。但是在运动上其实我觉得可以恰恰相反，就是你做一个很有个性的人，我觉得它是会对你这个运动其实甚至是有一点加分的，它是会对你这个项目的成长也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就好像说回足球，我觉得刚刚说是一个场上是一个球员，每个位置他其实都是会适合不同性格的人，有可能踢后面一点人可能会沉稳，然后踢前面人就比较张扬。你可能现在大家经常看球人闭上眼睛就可以想到一批球员就是非常的个性鲜明，你想到他可能就是比如说一提到小罗可能就是一个球场上精灵，他就是这个 那种桑巴的感觉，就是踢前场，然后可以把你过得团团转那种。然后想到意大利是那几个后卫防守，包括马尔蒂尼，包括卡纳瓦罗，就是沉稳，就是稳重，就是出球合理，对吧？或者皮尔洛可能就是一个场上，包括他的样子也给你一个就是一个翩翩君子的感觉，就是个大师。就是每个人在球场上真的是性格差的，就是鲜明的会非常多，所以这会也会影响到你在球场上表现。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以后这个发展思路上也可以不要太压抑一些小球员的性格，然后让他们张扬出来。因为又说回来，就是我们青训还有一点刚才忘说，就是会把球员放在一起去生活。他们从小十一二岁，一个球队可能一个青训的集体，包括一个俱乐部的小梯队，就是在一起生活，就会导致我们可能一些球员有一种感觉，可能不说一个不太恰当例子，就是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这可能也不是一定是一个好事。
对对，是。
现在就是有非常明星式的足球运动员嘛，就是他一个人可以带动大家，调动起来大家的情感，然后让大家去关注到这个项目。
我们曾经出过亚洲最佳前锋，在零二年那批人，所以那批也是确实我们当时很多男生的偶像，所以很多小孩一上来说我踢前锋，然后当然不光是他，也被很多前锋影响，包括当时大罗呀，然后其他很多的那些人，所谓偶像作用也是很大的。如果这个人这个球员个性鲜明，会对你一个孩子从小留下很深的印象，真的会对他这个做决定，做出成为职业球员这个决定做出很大的影响。
嗯，就虽然就是比方说近期我们也是像吊马灯一样的换了一些主教练，然后但是我确实突然发现，比方说像李铁我们先不评价他的教练生涯，但是他好像在就是他的球员生涯里面他真的是有很多粉丝的，我以前还真的不知道但我就现在自己工作里面，我周围有女同事就非常喜欢李铁，就说他们这一代人，他会跟我说他年龄会稍微比我大一点，他会说觉得你不知道我当时追这一代人，我可是很认真的追过的。
对，李铁和孙继海是留洋嘛，然后当时一个在曼城一个在埃弗顿，后来争执才去的，所以当时他们算是中国留洋的前几批人，他不是最早的，前面还有更早的，所以我自己作为球迷对他们俩印象也是很深的，所以我觉得当时我对李铁还是很有很多好感，就是包括他留洋在埃弗顿站住脚跟踢主力，然后当时英超还有中国德比，现在都很少很难看到有中国德比了。
突然意识到那其实已经是最好的时代，然后孙继海有个经典的嘛，就是几乎横贯全场回追，然后门线救险，那个瞬间是记录到了英足总颁布的那个多少个难忘瞬间里面的。而且孙继海当时是曼城可以说是曼城名宿了，因为英国球迷就喜欢那种凶狠拼抢啊，然后有那种铁人精神那种，就他的职业道德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能够成为征服当地人的一个场上领袖的角色，所以真的是有一种一代不如一代的感觉。就像范大将军说的，就干得挺好的你换他干什么呀，就中国是有那种个性张扬在球场上是有职业风度的这样一些球员，但是很多时候这些名宿好像并没有真正的一种传承下去的感觉，这个是非常可惜的。
就比方说如果我们往回看的话，会有一些大的事件对中国足球的历史进程造成了一些影响的吗？
对，而且我刚听完就觉得02年应该是鼓舞了一代人，但就是这一代人其实长到现在也差不多是咱们这个年纪了，那好像就是是不是中间又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导致其实这代人并没有走出来？
我觉得我小时候踢球人真的挺多的，我觉得就是刚才大家可能觉得周围人踢球，我自己个人感觉我周围踢球人是挺多，但是在因为我们那批可能就是受02年鼓舞，当时我在小学嘛，咱们大家可能都是会记得，当时我记得当时世界杯出现，然后外面在放鞭炮，然后大家第二天就是感觉是全班男生都要调去踢球，我那会儿在学校踢到就是腿的那个膝盖要起水肿，因为用的踢的实在太多了，所以当时确实我觉得大家还是比较有兴趣。但是又说回到我们之前青训的问题，就是逼着孩子做选择，到最后孩子可能一批一批的都是走，还是只能走高考这条路，所以选择最后真正选择足球这条路的人真的还是非常很少很少。我记得当时我们班里有很多有天赋的，有的跑得特别快的，有的那个防守特别稳的，传球特别好，所以印象给我我现在都能 都能叫出名字，然后也记得他们踢球的风格，所以想想还是挺可惜的。
我其实到高中的时候是有那个基本上每周踢两三场球的，因为广东那边的确是保养一块草皮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一点，那广东学校的草皮至少还是可以让小朋友们真的在上面踩的，那这其实已经是一个比较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是反观回过头去看，就是觉得对于踢足球这件事情在中国做题家氛围里面是一个非常不受鼓励的现象。就是我始终认为啊，就是在中国一个东西你设置一个标准，然后这个标准能够帮助你去做题，那大家就会自然的去玩它。但是你看甚至在体育特长里面，那足球都可能是一个相对鄙视链的底端或者相对不这么重视的。那篮球至少还有大学生联赛，那像是其他一些特长生是真的可以加分的，那足球也没有这个渠道。而且足球就是打篮球还有女生跟着看，那踢足球的话就是又臭又全身都是泥，然后跑了半天也没看到个精彩画面，也没有这么好的校园粉丝基础。所以慢慢的这些高中的时候还真的会被世界杯鼓舞踢球那种男生就真的是越来越少，然后包括工作了以后更难组队，那这个爱好其实就没有延续下去。这是作为一个键盘足球爱好者的一个很切身的体会吧，没有这个氛围还是。
对，踢足球也应该，我记得应该也是有体特的，好像各高校好像也是给这个体育生留了一些，包括踢足球留了一些名额，但是具体是怎么用的，这可能又是另外一个很大的故事，就是到底是不是真的用在了该用的人的身上，所以这可能也是另外一个故事。
觉得我这边还比较幸运的一个点，是因为我的这个初中高中北京我们学校虽然没有这种体育的太多的特长生，但我们的这个足球氛围可能比一般的普通的学校还是强一些。初中高中都会有这种班级的小的联赛，反正大家水平都那样吧。然后还有一个点是我们的那个高中，因为我们高中是有很多的这个留学生的，在望京那边韩国嘛，所以韩国人实际上他们是很爱踢球，所以我们每次的这种足球联赛我们是会有他们也会加入到我们这个作为一个这个韩国队，然后加入到这个比赛里，所以有这种外来的这种鲶鱼吧，去有这种竞争，所以我们平时中午啊踢球，包括放学踢球都踢的还挺多的，所以现在想想确实还是挺无论是对身体还是这个精神上，我觉得都是比较好的一个锻炼。确实又说回到足球这个运动本身，它是一个很能全方面去锻炼一个人的这个身体精神的一个运动。因为毕竟它是一个集体运动，你个人能力的强或弱，实际上它相比于整体的一个团队的默契，它是一个影响因素偏小的，所以这种运动化我觉得是对人的一个团队协作还有一个你的事业，我觉得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培养，所以还是对啊，现在想想这些还都是我觉得是挺幸运的，然后也希望更多人去参与到里面吧。对，
我特别享受去现场看各种体育运动以及参与体育运动。我觉得2002年的时候大家一起组织去看比赛，就学校里面也会组织去看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就尽管输球了，但是输球不等于丢人。我们还是看到比方说我们踢巴西的时候，我到现在都有印象，比方赵俊哲有一个打门柱，就这些我都会觉得是输球还好了，就是比赛就是会有输赢。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是我2006年的时候，有一场亚洲杯预选赛在天津比，然后去看了现场，那个时候也还十几岁，我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巨大的伤害。因为那场是踢新加坡，然后我们踢得非常的糟糕，最后是补时，邵佳一有一个定位球的机会，好像是角球然后进的，但是前场就是等于说前90分钟就非常非常憋屈，然后上半场的时候大家是几万人在说朱广沪下课。下半场的时候，朱广沪那个脏字，哇！我当时想一下，我就全场2万人这么骂，就感觉像是就是张飞有一个军队去底下叫阵这种感觉。我从那以后再也没有看过足球比赛的现场了，我觉得又生气又憋屈又吓人，然后就是这种 我自己好像从此之后对这个项目，就其实至少是我们国家这个现场项目，就失去了关注吧。不仅是好像足球没有，中国足球没有什么时间了，就好像中国这个我们的观众的那个耐心也没剩下什么了。我当时觉得很糟，真的是个劝退时刻。就我后来就觉得，嗯，就后面比方我们那个输越南的时候，有很多就是带着米姆效应的视频的传播，就是那个什么要退钱的那个球
啊，
对对对，就是不停的就是那种传播出去的，然后他那个像战场中的那个接彩，现场的那个采访，还是乐视的那个记者做的那个，我感觉这个事情这些场面我好像都在哪里见过，我觉得自己感受一下真的糟透了。
是的，确实这些事情也算是
非常中国特色，
对我们的这个整个发展也不是什么好事情。
我感觉情感很复杂吧，就一次次失望，但但凡有一点好消息，大家又能够振奋起来，就还是有一些内心或多或少还是有一些期待吧，只不过只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吧，我感觉。哎，
对，
来，我们最后再聊一聊吧，你们觉得未来的这个规划或者未来的这个展望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方向呢？因为我这两天在知乎上看那个说2026年的中国足球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就这一届就算了，然后之后未来的这可能性会在哪里呢？
就是我之前看到一个段子说，如果是不是让海淀妈妈努一努力，中国足球就还有希望，就把它纳入到一个做题的维度里面，就这个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吗？
我觉得有点矫枉过正了。如果开玩笑的，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如果开玩笑说的话，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但是真的实行起来，我觉得可能问题也会很多，不太可行可能。
我觉得还是去咱们也不用太去急于求成，因为现在确实足球这项运动它是一个很系统的一个工程，它的产业链很长，所以咱们现在的一个情况就是我觉得也不能说从头再来吧，但确实是心态不要那么急躁，对，像刚才说嘉宾说，我觉得就是一个放平心态，然后从不一定非得要说四年八年十几年我们一定要冲进世界杯，我觉得就是一个从长远的角度来说去逐渐的去发展，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会更踏实稳固一些。
其实有一点说的我很赞同啊，就是还是要去享受，就是我发现其实足球在中国其实特别不纯粹的，就是有的人是看到了地产商土老板，然后有的人是看到了说可以去在网上面作为一个自己宣泄发泄的出口，那我们看足球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带着思考商业或者是思考你的一时的情绪宣泄，但是其实真的有这么多人会因为技战术的分析，然后因为对这个运动本身的美的享受来去评价足球吗？其实这部分的足球人口是真的很少，包括在网上聊足球的人，我包括说在知乎也好微博也好，那真的是关于技战术的讨论或者是球评，那其实是一个大家其实也有很丰富，但是比那种纯粹讨论情绪这样的内容还是少很多，所以还是说未来真的一方面足球人口要增加，另一方面网络足球真正的能够跟大家聊足球本身的人也希望能更多一点，这样的话才能够说我们有一个更坚实的金字塔的基础。
嗯，足球这个热点大家讨论的非常多，而且已经其实热度某种意义上已经过了，但热度已经过了这个词本身听上去就非常的残酷，运营可以这样想，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喜欢这样的运动的话，它就不能说你只是每一个热点来了我去看一眼，热点过去了这件事情跟我没有关系了，下一个热点来了的时候他没有表现好我就要骂他，他表现好了我与有荣焉，就我觉得这种感觉其实也并不是一个真正关注我们一个体育项目的一个相对良性的这个状态，也不是说一个我真的愿意参与到这个项目里面来应该有的一个想法。虽然也有足球的从业者说过金句，足球无关生活，足球高于生活，但这个好的是他们行业里面上价值上的真的太厉害了，可能对我们普通人来讲它确实只是一个 运动是一个消遣，是我们在一个比较疲惫或者是机械的生活里面，一个可以寄托自己一些理想状态或者是放松自己的一个方法。嗯，就所以我们希望它好，不好的话我们依旧像是过去多年的球迷一样，可能还要继续追，他嘴上只是嘴上说嘴上骂一骂，身体最后还是会去追。所以也希望可以这个项目它可以像其他项目一样能够给我们带来热情投入和自豪感吧。
嗯，说得好，非常感谢大家陪了我们这么久，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也祝大家这届世界杯看球愉快啦。
好，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谢谢，
拜拜，
谢谢，
拜拜，
谢谢，
拜拜，拜拜。Too much.